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是不是有点特别啊？对，过去一个礼拜很特别啊，因为周三早晨气温居然降到华氏14度啊，创下了本城啊，就北城在那天的温度的最低记录啊。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啊都因路上结冰关闭了将近2天的时间。那礼拜三下午的时候，我有机会来到教堂附近，我就到那个 Airline 那边，看到 Airline 那边快上高速12号公路的时候，哇，旁边路边停满了18轮的货运车。我在想他们怎么停在那里呢？原来他们在等着那高速公路啊能够开放，他们就可以往下走了。那他们既然上不了高速公路啊，只好在路边等。可见这个天气啊对于交通运输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一般老百姓呢的生活也颇受影响的。那最明显的影响呢，就是政府机关学校啊都停了。那我们当中的上班族跟学生啊就多了2-3天的假期啊，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吧。但是也有人家里啊水管结冻啊停水，带来很多不方便。那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因为天冷而有什么意外发生。说到意外呢，我们常生活中会有意外，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而言呢，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啊这个上帝的无限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在他眼中没有意外，在每一个意外的后面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当然我们不能都明白这些神的旨意。那碰到意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尽着自己的力量按照常理，就是 common sense 来处理。那一方面呢，我们也向神向主祈求，求他呢引导我们能把事情处理得好。那举个很小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礼拜的例子，当前2天天气很冷的时候，路况不好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或者我们一些团契的一些定期的聚会，像礼拜三的祷告会啊，还有其他的周间的聚会，那是否要继续照常进行呢？那需要提早做个决定，好让参加的人有所准备。在这个时候呢，聚会的负责人呢就会研究一下天气预报啊，路况的预报，然后跟其他人商量一下，然后再做一个合乎常理的决定。而在做决定的同时呢，我们也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做的决定能合乎他的心意。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在一些遇到意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能在其中，在意外当中发现神的恩典。就以前2天天冷啊，交通封闭为例，因为交通封闭呢，说不定我们当中呢有些人原来啊开年的时候啊工作忙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大堆事情忙得喘不过气来，那这下子突然啊多了2-3天的假期，那就有时间把一些个人该处理的啊事情处理了啊，这不是一个上帝所意外赐给我们的恩典吗？其实就是一般不信神的世人，他们在做一些好像是平常，好像是自然的，好像是合乎常理的决定的时候，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上帝超自然的计划。表面上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似乎都是按照当时的情况用人的判断来做出来的，但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在这方面就有不同，对于这些决定的看法呢和理解就会不同。就像是最近几个主日讲到都是讲有关于耶稣受难的过程，从人的角度来看，不论是耶稣他的被捕或是被审判或是最后定罪啊，被判上十字架，这整个过程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人的运作，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所有参与在定罪耶稣的人，他们这些人呢都不只
是上帝手中的棋子啊，棋子，他们都是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仁爱世人，他愿意救有罪的世人，就差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罪的赎价。耶稣若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人罪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决。所以耶稣受难，表面上是一群世人他们谋害他的阴谋得逞，事实上呢是神要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中所叙述的耶稣被判刑的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初看的时候也会感到意外，为什么耶稣这样一个什么坏事都没有做的人，居然会被那还算合理的一个当时的罗马法律之下，他会在那个法律之下被判死罪，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从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很生动的描述之下，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原来不可能的一个意外居然也变成可能。进一步的跟也是因为我们信神信圣经，我们就明白在背后为什么上帝要让耶稣上十字架，要让这件事能够成就。那在被耶稣被捕之后，他就开始经历一连串的审讯。那这个审讯的过程呢，在这个新约圣经的四本福音书中的记载有些不同，但不是彼此矛盾。要知道圣经中啊，所若是圣经是用叙述文叙述一件事，那这件事呢不是一个虚拟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预言啊，要让我们在一个假想中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训。圣经中所说的话若是叙述的故事，就是真正在历史中在某个地方发生过的事，而且是借着不同的目击者见证人把发生的过程写出来。若是四本福音书中的记载不同，不是因为有人记载错了，而是他们记载了同样事情的不同细节。若是我们综合四本福音书，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稣被审讯的这个要一个全面的图画。那上个礼拜天我们也提到，若是把四本书放在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历了至少五道审讯的步骤。第一，他被亚拿出审，这段事情呢，就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第二呢，他是在犹太人的公会啊，被该亚法大祭司来公审。第三呢，他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出审，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四呢，他被带到希律王面前询问，这段事情呢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第五呢，他被比拉多判罪。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这五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啊，就是耶稣被过去曾当过大祭司的亚拿出审。那亚拿在出审耶稣的时候呢，他没有找到他什么把柄，所以呢他就差人把耶稣送到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及犹太人公会那里。那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段事情，没有记载这段在公会审讯耶稣的过程，但是根据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得知呢，在那次公审中呢，犹太人是想按照他们的律法来程序，来找一些见证人来说耶稣犯了什么罪，来提出耶稣的罪状。那就很多见证人出来了，这个见证人讲了些事，那个见证人讲了另一些事，但总找不出可定耶稣死罪的证据。后来大祭司该亚法就急了，他不得不见证人没办法说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出来，他就不得不违反那个犹太法律，不可以的盘问犯人的这个规定，他就开始盘问耶稣了。他就向他说这是该亚法说的 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原来一直不说话，但听到这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话了。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将来要与那全能者上帝一同降临。耶稣告诉他们，他几乎与上帝同等。对于犹太人而言，这一点就够定耶稣的死罪了，因为耶稣这个宣告他们认为是亵渎神。他们认为呢，上帝是独一的神，没有人能与上帝同等，那说这话的人呢就应该判死刑。可是犹太人在那时候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罗马人没有给犹太人公会判人死刑的权柄，于是他们就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儿，要比拉多判耶稣的死罪。有关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审讯，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中记载着最详细也是最生动的。我们可以从经文的叙述中看到当时犹太人跟比拉多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中提到，犹太人是一大早，可能是早上六点钟，就把耶稣送进了巡抚的衙门。罗马人他们官呢很早就上班了他们都通常在上午工作，所以在那么早的时候巡抚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犹太人把耶稣送进去了，他们自己并不肯进去，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洁净的条例，他们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认为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或者不信犹太教的人，这些外邦人是不洁的。若是你进了外邦人的房子就染上不洁，你就变得不洁净了。好像现在我们冬天，这个冬天流行性感冒很厉害，一旦你接近了那个得了流感的人呢，你就会被那个病毒所传染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一旦犹太人染上不洁，他们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很长的手续，洁净的手续，才能恢复洁净。那么那时候正好是月节，月节有七天的一个节期。那但那时候他们一旦不洁呢，他们就不能在那个时间内恢复洁净，他们也就不能在那个节期中的一个安息日的要吃的宴席，他们就不能吃那个宴席了。所以呢，这时候他们要在外面等，在那个衙门的外面等，要等比拉多从里面出来跟他们谈话。那耶稣是被压在衙门里头，所以比拉多要与犹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要出来，等一下他要问耶稣话的时候呢他又要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不是今天经文，也是下次的经文，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在看一个话剧，比拉多这个角色呢，一下走到前台，一下呢又回到后台去，在这个审讯中呢，圣经记载比拉多进进出出，至少有七次。那从这个比拉多与犹太人的谈话对话之中呢，我们也看出他们之间有一个利害关系。那要了解这个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我们现在回到西元前的第二世纪，但那时候犹太国呢曾从希腊的统治下独立了大约有100年的时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西元前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又被外国所征服，这次呢是被罗马人所征服。罗马人征服了犹太地犹太人以后呢，他们就先让一个叫做大希律王来管理整个巴勒斯坦地。那这个大希律王呢，我们若是熟悉圣经，就是在耶稣诞生的时候要杀耶稣的那一位希律王。等到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不久，罗马政府呢就改派巡抚来直接的管理犹太地，犹太地就包括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所以那时呢犹太地的情况 有点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的情况。在那个犹太地里呢，在一方面犹太人呢很恨恶罗马人的统治，可是呢又敢怒不敢言。那另外一方面呢，罗马人呢很轻视犹太人，可是呢除非必要，他们还是愿意安抚老百姓，免得他们生乱。到了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由比拉多担任犹太地的巡抚。那比拉多是该撒皇帝啊、叫做提比留所任命的，他是在西元的26年到37年担任巡抚。那历史家啊，历史上也有记载这个人。那历史家呢评论比拉多是一位没有道德，而且善变、固执、残忍，并且被犹太人所憎恨的一位领袖。比拉多什么当上巡抚呢？他是因为一位名叫塞扬努斯 Sejanus 他这个人呢推荐才当了巡抚。那塞扬努斯这个人呢在当时很有权力，甚至后来那个该撒皇帝啊提比留皇帝也是很奇怪啊，他做皇帝呢做厌了，他就说我要去休息了，他就呢到了一个叫做 Capri 的小岛上去度长假了。那所有的政务呢就交由给这个塞扬努斯来管理，这一管理就有5年的时间。可是塞扬努斯呢野心太大了，在他代理皇帝施政的时候呢，竟然企图想篡位自己当皇帝。那这件事情后来就被皇帝提比留知道了，那皇帡呢就在西元的31年下令把这个塞扬努斯处死。那塞扬努斯的死呢与今天的经文背景呢也有关系，因为呢耶稣就是在那段时间在西元31年左右那段时间上了十字架。耶稣是什么时候上十字架的呢？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在西元的30年，也有人认为是在西元的33年。若是耶稣是在比较那个晚的时代，就是在西元33年上的十字架，那么那时呢比拉多的后台老板塞扬努斯已经倒台了，比拉多在皇帝面前的地位呢有大大的降低。这个事情呢就可以解释比拉多在犹太地虽然天高皇帝远他的权力很大，但呢他仍必须与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在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后台老板来撑腰了。那我们若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就知道呢比拉多与犹太人领袖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很微妙的，有点像美国的两个政党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关系。美国两个大的政党之间经常彼此互相攻击，可是呢又要互相合作，若不能达成合作的时候呢就会像有这个周末发生的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government shutdown 你看一下当以后你要去看那个自由女神像，纽约自由女神像就看不到了，因为关门了，就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当年呢犹太人与比拉多之间呢关系也类似，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犹太人非常的憎恶比拉多，可是呢那时候要靠他才能把耶稣处死，他们自己不能处死耶稣。那比拉多呢一方面是很看不起犹太人，时常呢想想显显自己的威风，可是呢他要靠犹太人才能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定，才会没有人起来造反，也没有人呢到罗马皇帝那边去打小报告去告他。那这个微妙关系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今天的经文中他们之间的对话。那第29节就是一个例子，那当犹太人因怕不洁净不愿意进巡抚衙门的时候呢，比拉多为了表示他对于犹太教的尊重，就愿意从衙门里走出来来迎接他们。他就说 他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你们要告他，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庭了，你们是原告啊，你们就把你们的耶稣的罪状提出来吧。那在第三十三节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回答蛮奇怪的，他们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似乎是答非所问，似乎他们没有想到比拉多居然会问这个问题。可能呢，如同路加福音书中所记载，他们事先已经控告耶稣的罪名了，罪名是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他们事先可能已经跟比拉多说过了，所以呢，这时候他们觉得比拉多有点明知故问。他们可能在想，耶稣作恶的事情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怎么还要再问呢？那犹太人领袖这样回答，比拉多看了，他们这样没好气的跟他回答，他也就不客气的说，好了，你们既然不肯说啊，不肯承认罪状，你们就自己去办他好了啊，不要来找我。可是他明知道犹太人没有权利判耶稣死刑，却说这个话，可能呢他是要向犹太人显显自己的威风。那犹太人便回答，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的确，根据历史记载，当在西元的六年罗马开始统治犹太地的时候，他们将定死刑的权力呢从犹太人的领袖当中转到了罗马巡抚的手下。从此呢，犹太人不再有判人死刑的权柄。那在座当中有人可能对于新约圣经蛮熟悉的，你就想到另外一个事情，你们就是可能问，哎，使徒行传第七章不是提到后来犹太人公会呢把一个叫做史提反的人处死了吗？他们不是有权利处死人吗？那我们说呢，史提反后来呢的确是在公会被审判，但圣经没有说他被公会判死刑，而是说他呢被暴民在一个非常愤怒的情况之下用石头把史提反打死的。那这样的暴民的行为呢应该是违反罗马统治者的规定，但罗马人呢对于这种事呢有时候是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并不都追究。但耶稣不是史提反，耶稣在人的心目中已经有了名声，因此呢犹太人不敢随意的把耶稣用石头打死。下面三十二节也说明，就是表面上耶稣犹太人不敢打死耶稣的原因，但是三十二节也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犹太人之所以不敢私下处置耶稣，那其中呢有上帝的旨意在当中。耶稣在约翰福音先前已经说过了，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死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里摩西在旷野举蛇是旧约民数记中所记载的事，看到神呢早在旧约时代，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以铜蛇的事件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死了。耶稣也说，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万人来归我。那耶稣呢这些话这些预言呢来显示神的计划是要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处死。但是我们会问，死就死了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死呢？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若是犹太人自己来处理耶稣的话，他们可能用石头把他打死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呢他们不会把他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认为钉十字架是太残酷。按照旧约生命记所说的，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即使是犯了死罪的人，犹太人也不愿意他受神的咒诅， 所以呢不会把他钉十字架。但是耶稣是要为我们受咒诅，他是要为了替我们赎罪，被人高高的挂起来，受尽羞辱。这就是耶稣不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而是被罗马人用十字架钉死的原因。这也是要后人看到耶稣的死是在旧约早就预言了，不是人所计划，而是神所早就预定的。那下面看到比拉多在从犹太人那得到了消息了，得到了什么消息呢？他知道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和他们到底要这个比拉多要判耶稣死刑的要求。他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他就进到里面去看耶稣。他问他，他说你问他是否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犹太人的控诉。但是罗马人的心目中呢，擅自称自己为犹太人王的人呢，就是要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政权的人，就是要用现在的说法是闹革命，要威胁罗马政权的造反分子。那比拉多看那个耶稣，哎呀，那个文文静静的人，不像要闹革命的王，他就想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定他的罪，他就问耶稣这个问题，他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在第三四节，耶稣没有立刻回答是或不是，他先要比拉多说明这个犹太人的王的定义。那我们都知道同一个名词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定义，举例而言，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父母，假如你的子女是上小学或上中学的话，你问他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家？那这个家呢的意思呢，很明显就是你们现在同住的一个家。我们当中也有父母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年，已经搬到其他地方去居住了，那当这样的父母问他的子女你什么时候回家，那这时候这个家的意思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个家可能是父母现在住的家，也可能是儿女他们自己现在住的家。同样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王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定义。那这个王呢，可能是那时呢被罗马分封的管理在加利利地在犹太地的北边。那时候罗马呢分封了一个希律王在加利利地啊的管理这个地区。那这个王呢虽然是蛮好听的，有一个王的头衔，那实际上等于是罗马皇朝的里头的一个地方官。那对于罗马的巡抚而言呢，这是一个合法的王，但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王。那此外呢，犹太人的王也可能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或称是基督，这是他们所期望上帝要赐给他们的一位民族救星。那这位基督呢会帮助以色列复国，然后要像以色列历史中的大卫一样做他们的王，不让他们再受外国人的统治。那这样的王，那当然对于罗马人而言是一个威胁，是一个非法的王。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既不是被分封的希律王，也不是犹太人所希望的民族救星的那个王，他是另外一种犹太人的王。在第三四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啊。耶稣对比拉多说这个话，他可能要借这个问题让比拉多认识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王。但比拉多听不出耶稣话中的意思，在第三十五节他就以一种很轻慢的态度来回答耶稣，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以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什么事呢？那对于耶稣比拉多而言呢，无论是被罗马所分封的希律王，或是想造反的基督王，他都看不起，他都看不上， 他只想把目前犹太人领袖提出的诉讼能达到一个了结。他只想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置耶稣于死地，所以他问你做了什么事呢？下面在第36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耶稣说他不是分封王，不是像虚律王一样的分封王，他的王权不是来自于世上的政治体系，他也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王，他不是要以武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因为他若是真的是世上的王，定有他的人民来替他征战，他就不会一个孤孤独独的被犹太人抓来。这里耶稣提到我的国，所以他承认他是王，但他的国不是一块地图一块版图，他的国乃是神的国。耶稣乃是用属灵的能力，不是用武力，乃是用属灵的能力来胜过背叛上帝的世界，把在那些在神国外的人带进到神国里头来。那在第37节，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这时比拉多已经放心了，因为他知道耶稣不是要造反的王，但他仍听不懂耶稣所说我的国是什么，所以他再问他是否是王，要求耶稣再进一步的解释。耶稣这次的回答更加肯定，那他仍是说，他没有说直接说我是王，他是说你说我是王，他仍指出是比拉多说耶稣是王，他仍希望比拉多对于耶稣是王这件事有一个更正确的了解，他并开始解释什么是王。他说他是真理的王，这真理的王的职责呢，就是见证真理，以真理来呼召人听他的话。那真理呢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启示。那从这些启示呢，我们对于神呢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也认识他的性情，也认识他对于世人的计划。那耶稣在最后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似乎又在对比拉多说话，暗示呢比拉多也应该听他的话。那在第38节，比拉多的回答是，真理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只看到圣经的文字，我们那时候呢没有录音，也没有 MP3 那个软件，所以呢我们单是看文字很难从这句话的表面知道当时比拉多的语气及心态。所以说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呢比拉多呢是真的在那时候有些惶惑，他语气可能是真的询问的语气，他可能真的在想啊，比耶稣说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刚才我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关于比拉多的介绍，我们可以想象他多年在政权的斗争中打滚，当年是靠着塞扬努斯的推荐当上了巡抚，这个权力很大的地方官，可是他权力虽大，可是他却要常要与他所统治的犹太人勾心斗角，何况如今他的后台老板下台了，他的自己的前途不再看好，比拉多可能在那一瞬间对于人生的虚浮感到感到人生有是虚浮，也对于未来有些忧虑。于是如此，他就马上就再回到现实中回来，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比拉多从头到尾都很心硬，他说这话的语气可能是，什么是真理啊，什么真理不真理的，你这个人你看你都被自己同胞都被抓来要判你死刑了，你还在讲什么真理啊。所以他这个回答也可能是一种轻视的态度。无论那时候比拉多心里如何想， 在他说了这话以后，他就不再跟耶稣讲话了。他虽然对于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王仍然不清楚，但他完全清楚耶稣没有任何反叛罗马政权的企图，所以犹太人的控告不成立。下次我们会看到比拉多就接着就出去了，告诉犹太人耶稣没有犯死该死的罪，他准备要释放耶稣。但下次我们也会看到犹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虽是被统治阶级，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威胁比拉多，迫使他屈服，迫使他把耶稣钉死罪。比拉多当年对这个真理的态度，仍是今天很多世人对于真理的态度。今天有很多人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觉得世上没有什么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真理呢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这就是真理。那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那我现在就想问你，对你而言真理是什么呢？你需要管他吗？只是想像比拉多一样只要保住眼前的一切，管他什么神的事呢？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就是神，就是真理吗？你对于神的事有没有渴慕，有没有追求的心呢？我看到比拉多当年与耶稣面对面，耶稣也试着把真理告诉他，他却失了那个机会，这真是非常的可惜。那从今天约翰福音经文的叙述，我们看到耶稣被定罪上十字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那常理说耶稣没有犯罪，根本不应该被审判，更不要说被判死刑了。而且就算犹太人不喜欢他自称为神的儿子，与神同等，而想要杀他，照理说他们应该是把他用钻石打死，可是偏偏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那样做，他们必须把罗马巡抚比拉多也牵扯在里面，要比拉多来定耶稣的罪。那从历史中我们知道比拉多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不会为了公义来保护耶稣，但他呢也不愿意呢对于犹太人唯命是从，然后轻易的就把耶稣钉死罪。那下次我们会看到比拉多最后虽然他不愿意听犹太人的话，他也不得不向犹太人屈服。总之呢，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来呢，耶稣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下的牺牲品，他的死是一件很多事凑起来的巧合，可以说是一件意外。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意外啊，这是上帝从永世以前就定下的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中心内容。我们希望世人听了福音，看到神的爱和他奇妙的作为，就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就因此得到永生。那今天我的讲道呢，是从过去一礼拜的冰冻天气开始，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为很多事情对不起，要为很多事情做决定。特别像是天冷的时候产生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也要按着常理来对应做出合理的决定。但是在这同时呢，我们要认清楚神在万事中的作为。我们人是活在时空的限制之下，我们知道和掌控的东西有限，很多事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神借着万物不同的巧合，会让我们知道在看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神一直在做事，他是一切事的主导。当我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常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并且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那当年 耶稣为了成就神的心意，他就顺服的 走向上十字架的道路。即使在他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还是想借机把真理告诉比拉多，让他有机会接受这个真理。比多耶稣这样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那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过一个以神随时随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最近恩爱团契啊在研讨一本书啊，书名叫做子女心父母情，这是一本讨论如何教养子女的书。那这本书呢与其他教养儿女的书截然不同。那别的书是怎么样呢？会提出很多方法那怎么教导你的儿女，但是这本书呢却强调在方法后面的原则，原则错了就是方法再好也教养不出合神心意的子女。那这本书强调的原则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原则，就是以呢父母跟儿女都要继续更认识神的这原则。那恩爱团契在研讨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认为啊这本书的境界啊太高了，我们可能达不到。但是我们即使是达不到，我们至少知道以前我们所用其他教养的方法，教养子女的方法，若不是把神当作教养的中心，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其实不只是教养儿女，我们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把继续更认识神，继续更认识神当作指导原则，如此我们的信仰才不会与我们的生活脱节。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试试看这样的生活方式吗？让神成为你生活的中心。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你在一切事情的背后你都在主导，有时我们看不见，有时我们就可以在好像是巧合的当中看到你的旨意，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我们就为此现在感谢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你让我们不再做一个与你没有关系的信徒，我们愿意与你亲近，我们愿意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里面，你里面，我们愿意，我们有这个心愿意亲近你，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而活。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可能一出了教会我们就忘掉了你，我们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来做一切的事。主，你就在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与你亲近，让我们看重你，让我们在随时随地的看重你，而不只是在礼拜天看重你。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得到福气，得到永生的福气，得到认识你更多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224。